好，我们今天来接着看我们今天的经文。在我实在想不出一个比这个更好的标题来教导今天的经文，所以呢只是简单的说使徒的问候与祝福。我相信你们在结束的时候一定也会看到为什么用这么简单直白的两个问候与祝福来做今天教导的题目。也许在去年八月份我们开始讲以弗所书的时候，你在想，哎呀，这个我们什么时候能把以弗所书学完呢？所以今天就是这个日子，6月28号的一个主日，六月份的最后一个主日，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来一起共同学习最后这一段经文。我们今天来到这段经文，可能你会想，这只是保罗在写信结束以后的时候一个通常的一个惯例，写信问安啦、祝福啦，或者是这个，因为我们在其他的书信里面你也看到这样的教导，所以你可能会想，这是只是一个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一个问候与祝福。但是我们也知道，保罗在帖摩太前书里面讲过，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对不对？那我们这样说，圣灵所默示的经文没有一个字是多余的。这样的话，我们听到这样的一个观点来，我们就要来仔细的查考保罗在最后这四句经文的时候，他究竟给我们要教导什么？究竟给我们要教导什么？也许我们如果今天你可以看一看以弗所书，我们从第一章的第一节一直到第6章的20节，保罗给我们详细的交代了。当然，他是通过给以弗所的教会的一封书信，保留下来到我们现今历代的2000多年的教会历史上所有的主的教会的这样的教导。他前面都向我们详细的交代了主的一个在创世以前给我们设定的一个救赎的计划。当他讲到第20节的时候，就求以弗所的会众为他祷告。在结束的时候呢，他更像是一位，我们可以这样打一个比喻来说，是一位属灵的父亲给他这个属灵的这个孩子们一个最后的托付、叮咛或者是教导。当然，我们可以把这段经文，如果说任何一段经文，那我们在查考圣经，在我们学习的时候，一定要想到它的上下文的关系。所以如果你们还记得上个礼拜在这的时候，我们讲到了祷告的事情，我们讲到了神已经赐给我们全副的军装，对不对？我们有真理的腰带，有公义的护心镜，有福音的鞋，我们也有头盔，对不对？我们也有短剑，我们还有信得住的藤牌。所以这都是硬件，我们都有了，我们的装备已经有了。我们上个礼拜我们讲到的时候，我们更需要随时随地跟我们这位爱我们的主、我们的天父保持一个紧密的联系、紧密的沟通。我们始终要活在一个神的与神同在这样的一个概念当中的时候，我们唯有靠着圣灵要随时多方的祷告。所以你们还记得保罗在最后说，你们不仅有一个随时多方祷告的这样的一个普遍的教导，他更多的还给他们举了一个范例，你们也要为众圣徒祈求的时候也为我祈求，我写信给你们的时候。那祈求的时候祈求什么呢？他说使我得到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所以保罗在前面讲的，我们知道保罗在写这封信的时候是在罗马的监狱里面写这封信，写这封信的时候他是要写给以弗所的教会，他请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为他祷告的时候，他没有求让他们赶紧求神把我从这个监狱里面带走，我可以很快回到你们当中来继续的跟你们侍奉神，继续的教导你们，而是没有为他的环境所祷告，而是为了他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而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人。也就是保罗在前面教导以弗所教会的时候，你们要为我祷告，在接下来，这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一个上下文的语境。那我们知道，当你请一个教会的弟兄姊妹，或者请一个集体为你祷告的时候呢，你可能不会就那么简单的说你为我祷告，为我的口才祷告。我们一般的祷告，你还要跟他讲讲你目前的环境，是不是？我们讲我们在弟兄姊妹之间相互的问候的时候，有什么事情可以为你祷告的时候，你可能不会就简单的说为这件事情祷告。你一定会跟他们讲一些你这个事情的一些背景，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保罗接下来要讲的，要讲的在二十一节讲到问候与祝福的部分，他其实是顺着前面的请教会为他祷告这样的一个事情写下了接下来的问候的事情。所以这个问候的事情我们刚才的经文已经读了，OK， 好，我们刚才已经读过经文，他说我们已经知道保罗请教会为他祷告，为他祷告的时候呢，要把他的背景从给他介绍给他们，所以他怎么办呢？因为这封信更重要的是介绍了神的救赎的计划，所以保罗接下来说了，在他的问候里面他用了，我们从两个方面来思考这段经文的时候，所以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呢是从保罗的一个慈爱的问候，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方面呢是考到属灵的祝福，在二十一节、二十二节我们会看到是从问候的，他说：“我有亲爱的、忠心侍奉主的兄弟推基古，他要把我的事情和我的景况如何全告诉你们。言下之意，我把这些事情都告诉你们的时候。”以便你们可以更加具体的更加明确的为我现在的情况祷告，对不对？我们的他说情况全告诉你们，而且叫你们知道，因为他在前面提到，如果你们还记得我们上个礼拜前面的经文，在十八节的他说并要再次警醒不倦的祷告，我们上个礼拜学习到了警醒的时候，当然是我们要对我们祷告的事项我们要一个明确具体的认识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为什么事情祷告，不是泛泛而谈。所以保罗在这说到，他说我有亲爱忠心的服侍的弟兄推基古，他要首先他是讲把我的事情，他自己的事情并我的情况，也就是说保罗在罗马监狱里的情况，我们知道保罗在罗马监狱的情况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对不对？我们在使徒行传的第二十八章结束的时候，路加写下了这样的一些话语，路加交代了我们保罗在第一次在罗马下监的时候，他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有自由，他的朋友还可以来看他，他只是可能我们根据历史学家的考虑，他应该是跟罗马的这些士兵给用链子捆在一起，但是呢保罗还有行动的自由，也有这个也有人服侍他的自由，他也有跟这个犹太人的会众来跟他会面呢，保罗传讲福音的自由。所以呢保罗在说要忠心的兄弟推基古要把这些情况都告诉你们，而且还要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我们的光景。所以在我们讲这个，这他保罗跟讲说我不仅仅叫推基古去跟你们交代我的情况，还更重要的我还要叫他我们的光景，那就表示还有除了保罗以外的其他的人，对不对？那我们知道保罗还有很多的同工，至少我们知道有路加与他同在，但是在这一点我们知道推基古肯定是跟他在一起的，对不对？那要不然推基古就不会被保罗派遣送信到以弗所出去。所以在我们接下来之前，其实你要先看一看这位推基古究竟是谁，这位推基古究竟是谁。我不知道你们对推基古是不是很陌生，但是推基古的话在圣经里面，在新约里面来说，虽然他不是一个使徒，虽然不像保罗、彼得或者约翰这样的有名，但是他是圣经里面反复出现的一位忠心的重要的同工，重要的同工。所以保罗这个地方特别说，我所亲爱的、忠心的侍奉主的兄弟推基古。在这一点，在使徒行传的第二十章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如果你对使徒行传这个有个查考，你就知道在二十章，保罗准备在第三次宣教结束的时候，准备路过以弗所再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就先说在第二十章的第四节，他说有亚细亚人推基古和特罗菲摩同着他，所以他跟他一起从哥林多从回经过特利亚，然后回到了耶路撒冷。也就是说保罗在第三次宣教的过程当中，推基古已经成为保罗一个忠心的同工。当然我们更知道他说今有我所亲爱的，也就是说保罗在这封信写完以后，推基古一定在他的身边，也就是保罗在罗马下监的时候，在监狱里面的时候，推基古是跟他同在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在保罗在监狱里面写的另外一封书信的时候，在哥罗西书的时候，保罗又更加详细的交代， 在哥罗西书的第四章第七节，保罗是这样评价这个推基古，他说：有我亲爱的兄弟，忠心的执事，和我一同做主仆人的推基古，把我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也就是这位推基古一定是保罗一个亲爱的兄弟，你看到没有，他是而且是一个忠心的执事，忠心的执事。所以最近我们在查考罗马书学习的时候，我请我们这个参加我们查经小组的弟兄姊妹，在思想他们过去的属灵的道路当中，在自己的现在的服事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些亲爱的兄弟姊妹，或者是忠心的执事，或者是一同做主仆人的。我很高兴的跟大家可以分享，我们参加查经小组的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罗列出一系列的名单，在他们的属灵道路上都曾经陪伴过他们，带领过他们，鼓励过他们，教导过他们的人。所以感谢主，我们在属灵的道路上我们不孤单，我们不孤单。而这位推基古又是保罗的特使，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这么说呢，当然在这我们可以看到推基古是给保罗送信的。在当时那个年代，可能还没有这个汽车，还没有这个飞机的时候，更没有现在的像电子邮件或者说 WhatsApp WeChat 的时候，要送一封信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送一封信是不容易的事情。当然在保罗的有以弗所书还有哥罗西书这样的两封信都是派推基古去送的。我们知道在保罗的不仅仅派他送信，而且他还是保罗的一个特使。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知道我们在联合崇拜的时候，我们在现在在一起学习在提多书，提多书是保罗写给提多的一封书信。提多当时是在克里特岛，保罗在提多书里提到叫提多在克里特岛要做的重要的事情是要设立长老，也就这件事情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说保罗对提多在克里特岛的工作是非常看重的。但是保罗在提多书的第三章的十二节的时候，他就讲到了我要打发亚提马或者是推基古到你那里去，也就是保罗在那个时期有计划要安排推基古到克里特岛把提多给替换出来。所以这一点我们可以看看保罗在推基古在保罗的同工当中是起着一个举足轻重的非常重要的位分。当然在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十二节的时候，保罗又同样的提到我已经打发推基古到以弗所去。我们知道当时保罗的这个属灵里的儿子提摩太在以弗所牧养教会的时候，他也打发推基古到以弗所去。所以这一点我们知道保罗在跟推基古看待这位同工的时候，他是一位非常忠心的服侍的同工，是他真正的主力的兄弟，把这样的一个重任不管是去代替提多还是打发到以弗所去跟提摩太同工，或者说是把这两封书信带到以弗所的教会和哥罗西的教会，都肩负着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因为我们知道在当时这个书信的时候，送信的人不仅仅是简单的把这封信送去就可以了，而且在送过的时候有可能还要跟他们读一遍，也可能还要给他们解释这信里的内容，哪些不明白的事情。所以这个特使不是一般的一个送信的邮差，所以更而且负责这个解释保罗的使徒的教导。换句话说也就是这个推基古就是保罗的一个影子，保罗的代表。用我们中文或者是表达的在过去写信的时候可能会想到一句话叫见信如见人，我不知道你们听说过这句话没有，听说过这句话对不对，也就是说不管这个信是谁带给你的，你看到我写给你这封信就看到我本人一样。所以这一点其实我想保罗如果说会懂中文的话，他一定会说上这样的一句话，我虽然托推基古带信去，但是见信如见人，见到我保罗一样。所以这一点我们看到，但是因为这些保罗这里面虽然我们介绍了推基古，我们保罗对他的称呼也特别有意思，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在哥罗西书里讲得很清楚，他说他是亲爱的，在哥罗西书里说亲爱的兄弟，亲爱的兄弟。保罗这里面没有讲到说我是打发他去把这个封信给我送过去，或者说我命令他去把这封信给我送过去，而是我亲爱的兄弟。他这里面不是一个上下级的雇佣关系，是不是不是一个上下级雇佣的关系，而是一个在基督里面真正的弟兄之间的关系。这一点时常对我来说，其实作为一个传道人，作为一个我们弟在教会里面参与服事的同工，或者说我们教会的甚至我们教会的长老牧师所有的牧者在里，我们平时都在我们有机会在分享在 devotional 在一起分享神的话语，都会提醒我们自己这样的一个观点， 我们是神在这让我们在服侍他的肢体的时候，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跟我们都是在神里面神家的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只是我们有这样的福气，有这样的机会，在同样的一间教会来共同的服侍这样同一位主，所以我们没有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当然我们知道教会这治理方面，我们的长老有牧师，这是另外的一个话题，对不对？从属灵的这方面来说，我们有权柄，但是又同为肢体，同为肢体，同为肢体的关系。保罗说他是一个忠心侍奉主的兄弟，在哥罗西书说他叫忠心的执事，执事就是仆人的意思。这一点我们经常看到，当我们其实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里讲过，其实神对我们的这个他的子民，他们一个最大最大的评价，你们认为是什么？是认为看你带多少人信主了，还是看你每周讲多少道，还是说你的教会已经发展成为几百人几千人？神最看重每一位信徒的有一点是什么？忠心，对不对？哥林多前书讲得很清楚，哥林多前书的第四章的第二节，第四章的第二节，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都是神的管家，对不对？那第四章的第二节，保罗就教导我们，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的什么？要他有忠心，对不对？哥林多前书第四章。所以说神并不是要求我们做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这一点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我们一定只有忠心的来持守他的真道，忠心的来活出他的真道，忠心的来服侍他的真道的时候，神就看为喜悦的，神就看为喜悦的。我们既是亲爱的兄弟，又是忠心的仆人，又是同作主仆的人。他的保罗在这地方讲到这位跟提基古之间的关系，他说他是一个 fellow servant， 他是一个同为主的仆人的。保罗把他放在跟推基古是同样的身份，同样的位置，都在一起服侍主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上。所以这是给我们现今的教会的每一位参与服侍的弟兄姊妹的一个提醒，我们不管是在什么岗位上，是在讲台上的教导，还是在厨房里的服侍，还是在其他的地方的服侍，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是共同的服侍同一位主，我们一同做主的仆人。这一点换句话说，也就是要我们真正就像我们祷告的经常讲的，我们怀着一颗谦卑的心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也活着永远时时刻刻与神同在的这样的一种生命里面的时候，那谦卑这两个字就是我们的标记应该是。所以这点我们想到，保罗不仅仅要以弗所的教会为他祷告，不仅仅要看他的祷告要有口才，要有胆识，要有胆量的去放胆传讲他的话语，保罗还给他们知道，你们祷告的时候一定，你们也一定很关心我保罗在罗马监狱里过得怎么样，对不对？我这一点就是我们的教会，我们现在可能大家也知道，我们派遣出去的传福音的这个 missionary， 或者说我们这跟我们教会有过任何关系，在你的生命中有关系的，我们都要经常的跟他们保持联系，我们让他们知道我们的情况，那也让把他们的情况呢，我们也要知道。所以这一点其实我刚才提到，我们在学习罗马书查考罗马书的时候，我们让我们的这个查经小组的弟兄姊妹准备一个清单，我们过去的带我们信主在我们属灵上有同伴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弟兄他就这样的跟我们分享的这样的一个感动，我也应该写信告诉他我现在在温哥华的教会的属灵的情况，服侍的情况，这样的话就是互相的劝勉，互相的劝勉。所以这就是保罗我们刚才说是叫爱心的问候。我们的问候不仅仅是弟兄姊妹，我们一定不要轻看我们肢体之间平时保持联系相互的问候，在主里面的工作的时候。所以这一点我希望我们在接下来以后，你可以今天周末可以想一想，我有哪一位弟兄姊妹我好久没跟他联系了，他的情况怎么样，我是不是也把我这边的现在服侍的情况给他分享一下，给他一点鼓励，或者从他目前的情况我也得到一点鼓励。这是我们的要讲的这个问候的忠心，保罗对爱信徒的心就在这表现出来了。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他是说，我们看这个经文讲的，他说要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你看到保罗不是说好像是我就让他顺道去带封信给你们，对不对？他是要特意打发他到你们，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最后又叫他们安慰你们的心，安慰你们的心， 这一点是安慰的意思，有鼓励的意思，有坚固的意思，就像我刚才讲有劝勉的意思。就像我刚才讲，我们平时在教导，我们平时跟弟兄姊妹在电话交流也好，微信交流也好的时候，你一定都有这样的有这样的劝勉的意思，有这样鼓励的意思。你看保罗在这个地方他想得很清楚，他虽然是在罗马监狱里面，他虽然他要以弗所教会的会众为他祷告，要他有胆量，但是他心里想到的不是他自己的监狱的情况，而是想到的我怎么样派我身边的这位弟兄，这位忠心的仆人到那个地方去安慰你们的心，安慰你们的心。保罗完全把他自己的情况是置之度外，他完全想到的是如何去兼顾信徒，兼顾信徒。这一点当我在准备这段经文的时候，其实我想可能预期说这个讲道是对你们讲，可能更多的是对我个人来讲，这个我在自说自话，应该是在讲，在教导我是应该怎么样以一个牧者的心态，怎么样去牧养神的群羊，怎么样去关心教会的事情。所以当然对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学到这种经文的时候，也有一个提醒，因为真正在属灵的成熟的基督徒的时候，一定是会想到他的所思所想一定是肢体的其他的部分，而不是会把目光全部集中在自己的身上，或者说范围大一点自己的家庭的身上，而是更多的是关心到神家的事情，教会的事情，福音的事情，天国的事情，是关心弟兄姊妹的灵里的健康的事情。我们知道我前两天听到一个姊妹在分享，她观察到我们教会当中有一位姊妹好像没有像以前那么喜乐的时候，她心里就开始忧伤。哎，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好事啊，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敏感，对不对？对我们的肢体之间，当你能感觉到她的喜乐哀乐，还是说你每次来教会以后啊，做完礼拜以后 Hello 啊，下午见或者下周见的情况。所以我就这样从这些简短的不经意的分享当中，我都能感到我能受到你们的鼓舞，因为我们的弟兄姊妹确实关心我们的肢体，关心他们的喜怒哀乐。当他们好像没有那么多 joy， 没有那么喜乐的时候，他能为他们心痛，但接下来更有进要一步，能为他们做什么，能为他们做什么。所以这就是我们保罗给我们的一个榜样，是一个真正的一个慈爱的问候的时候。在这慈爱的问候以后，最后他在23节到24节的时候，他给我们讲到了一个，我们把它归结叫属灵的祝福。属灵的祝福是这样说，他说愿平安仁爱信心从父神主耶稣基督归于弟兄们。我们先看这一句，这一句里他讲了三个方面，愿平安，愿仁爱，愿信心归于弟兄，归于你们。所以这一点我们看似保罗在结束的时候，也许保罗在写这段话的时候，他可能写到这，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该，哎，我该结束这段话了。但我们现在来读经的时候，我们知道 OK， 24节是最后一段经文，所以我们知道保罗是结束了，对不对？但是我们更多的是 OK， 哦，这个现在 OK， 好，我们看属灵的祝福的时候，他首先看到愿平安归于你们。其实这一点我们一定不要轻看弟兄姊妹，这里面保罗提到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趁着这样的机会，当我们一起在做最后的两节经文总结的时候，我们可以把我们前面的以弗所书的所有的内容做一个总结。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这个平安一定不是指那个平平安安的，好像是你生活是顺风顺水的，你做什么事情都心想事成的这种属世的平安。我们这个平安是从神而来的平安，我们这个平安是我们与神和好以后的平安，我们与神和好的平安。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保罗在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的第一节就告诉我们什么，他说你们以前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对不对？还记得这句话，我们在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是在撒旦权势的控制之下的时候，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在第二章的第三节说，讲到我们没有信主以前，我们是什么？可怒之子，对不对？我们在神的愤怒临到了我们的身上，罗马书的第一章18节的时候，我们都讲到这样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只有在第二章13节，他跟我们讲，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得以亲近神。在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的时候，在第二章14节，他讲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因他使我们和睦，这个他是耶稣基督，对不对？因他在十字架上的成就，让我们得以与神和好。在你们圣经里面可能没有一句话比这句话总结得更好了。在罗马书的第5章第1节的时候， 保罗写道，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以与神相合，得以与神相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以弗所说的第五章的时候，教导我们在全副的军装的时候，他特别提到了一个什么，当我们这个鞋是一个平安的福音，对不对？我们到这个平安的福音的时候，平安的福音是福，我们因信靠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得到从神而来的平安。所以他为什么他特地把这个福音前面加上了一个形容词，是平安的福音，平安的福音。所以这里面讲到保罗在最后在祝福的时候，把以弗所书其实从平安的角度给我们一个总结，我们过去没有平安，我们过去是神的愤怒临到我们的身上，而现在我们与神和好以后，有了从神而来的平安。当然第二点他又说，愿仁爱归于你们。仁爱我们知道是以弗所书的一个主题，对不对？在第一章的时候他就讲得很清楚，因着神的爱，我们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了我们，对不对？第一章第四节，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爱了我们。第二章第四节的时候，讲到我们过去的景况的时候，在第二章第四节他用了一个转折，但是神因着神的大爱，因着神的丰富的怜悯，第二章第四节讲到。第三章第十七节，保罗在为我们使徒祷信徒祷告的时候，他就讲到，他说让基督的真道要丰丰富富的存在你们的心里，让你们真正的明白基督的爱是以何等的长阔高深。还记得这句经文，对不对？以弗所书的第三章十七节。当然我们知道我们有从神而来的爱的时候，在第五章他也教导我们，我们要凭爱心行事，有没有？第五章的第二节，对不对？当然可以接下来给我们一些具体的教导，丈夫要如何爱妻子，妻子要如何顺服丈夫，父母怎么样的爱子女，子女怎么样的要孝顺父母，所以给我们这样的教导。所以整卷的以弗所书都教导我们，我们因着神的爱，我们有从神而来的生命的时候，我们的身份发生了改变以后，我们要活出爱来，这是我们讲的仁爱归于你们。第三，保罗也讲了用信心归于，用信心归于你们。当然我们知道在以弗所书里面的信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为什么这么说呢？虽然我们以前活，我们知道我们在没有信主以前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时候，我们是神的可怒之子的时候，但是在第二章第八节，保罗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他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本乎恩也因着信。保罗在以弗所书的第三章讲到，借着基督我们因信可以放胆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放胆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更在第六章呢，我们在讲到两周前讲到全副的军装的时候，讲到我们有信德做我们的盾牌，可以消灭了一切恶者的火箭，对不对？所以当我们想到这个信归于我们的时候，弟兄姊妹，这一次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这个信德的盾牌是我们在因信称义以后，我们要持守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心一定不是在你某时某刻在过去的某一点说啊，我举了个手，我捐了个字，我信主了 OK 了，万事大吉了。我们的信一定是持续的在我们生命中活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信。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说，在我们与属灵征战的过程当中，当你们真正的活出了神要我们活出样的时候，撒旦魔鬼一定是在不停的在搅扰我们的时候，用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攻击我们，来想打垮我们的时候，他说用信德的盾牌，信德的盾牌来消灭一切恶者的火箭，这是用信心归于我们。作为一个总结性的祝福的时候，我们使徒保罗又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所有这一切的源头都是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福气的源头是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如果你们还记得我们第一次分享以弗所书的时候，在第一章的第三节，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对不对？第一章第三节他在后面说了一句话，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right? 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所以保罗在结束的时候，在回应他在第一章第三节的教导，我们的父神已经在基督里面赐给我们各种各样天各属灵的福气的时候，最后他给我们的祝福的时候讲到，愿平安仁爱和信心来归于你们，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首尾的呼应。在第一章讲到属灵的福气，最后讲到属灵的祝福的时候作为结束。在整卷书我们可以看到，这在提醒我们，我们所有的这一切都是来自于神， 来自于神。所以我们看到二十四节的时候，他会讲到在最后的一句话，他说并愿所有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蒙恩惠。所以这一点我们回过头来，这是我们今天在总结性的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但是所有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蒙恩惠。但是这一次提醒我们的以弗所说的第一章到第三章的花了一半的经文，保罗在讲我们从第一章第三节我们又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的时候，我们在给我们从神在创世以前的父神在创世以前的计划，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宝血的救赎，以及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印记，那我们的基督徒的身份有一个明明确确的是有别于这个世界的任何一个人。所以当我们想到就他再次提醒我们，所有这样的恩惠都是给那些诚心爱我们主的人，都是那些我们的身份已经发生了改变的人。也就是说我们以前是可落之子的时候，现在不是，现在已经活过来了。你们以前是外邦人，是很离神很远的地方，现在是同是神的家的人。你们以前是活在黑暗当中的，活在黑暗当中，而你们现在已经活在光明之中。第五章说我们在光明之中行事，对不对？你们以前是在愚昧当中的，现在叫我们什么？不要再像愚昧人，要被圣灵充满。所以这个身份发生改变了以后，你的行为你的生命一定是发生改变的。所以只有这样才是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蒙神拣选的人，我们已经蒙了我们的过犯已经得到赦免得到救赎的人，我们已经被神所设了，我们已经成为他的儿子的人，而且我们也有他的印记的人。所以我们这身份改变以后，我们的身份改变以后，我们一定要，如果说我们有是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如果说我们是真正的有一个新的 ID 了，新的身份，就像我们现在在座的可能大部分人都有一个本新的护照的时候，你知道在你拿这本护照的时候，如果说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这对于我来说拿护照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你们要去宣誓要去效忠一个，当时现在应该还是效忠女皇是不是，不过现在是效忠国王了，对不对？所以这一点是一个非常的 common sense。 我们既然有了一个新的 ID 的时候，我们一定是要追随我们的新的主人，这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大家教导我们，我们的身份发生改变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也要发生改变的时候，我们在的具体的表现，我们在教会里面是一种合一的表现。第四章第一节讲到我们 同受一喜，对不对？同性一组。所以我们 在品格上我们要脱去旧人，要穿上新人，在第四章讲到这样的观点。在与肢体之间相互交往的时候，我们要彼此接纳，彼此的相爱，而真正的活出是同感一灵同为一体的这个教会肢体的形象。所以当然在家庭中更是这样，夫妻之间要彼此的禁止，父母要按主的旨意教导子女，这都是保罗在前面教导我们的内容。他在最后这句祝福的当中，他说愿所有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得蒙恩惠。所以这一点弟兄姊妹，我们就回过头来讲我们今天的信息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我们在这就带给我们，当我们回过头来那我们看整卷以弗所书的时候，就是给我们一起思考与应用。所以我们先看，我们说我们知道我们在查考圣经，我们在教会里聚会的时候，我们主要是孩子，神的子民，神的孩子在教会里来敬拜这位神，敬拜这位神。所以在这如果说你已经是信主了，已经是一位基督徒的时候，所以我对你们的劝勉，通过以弗所书查考，我们查考，我们一定知道，我们你一定要记住我们的新的身份。在记住我们新的身份的时候，我们也要活出一个新的生命，活出一个新的生命，活出一个。这一点我们可能在不同的场合，我们已经是在过去的这几个月，超过半年的时间，我们在查考以弗所书的时候，我相信弟兄姊妹们已经从神的话语中得到了领受。但我今天要特别的讲的另外的一个话题。在结束的时候，如果你还没有信主，所以我知道在我们当中有一些可能还没有信主的是慕道的朋友，已经是固定的长期的跟我们在一起聚会，也许可能你这是第一次第二次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聚会的时间不长，但是你还没有信主。 所以我可以坦率地讲，如果说你还没有信主，我们在保罗在以弗所书里教导的这些内容跟你可能是一头的雾水，是云里雾里，你根本不能明白我们在讲什么，不能再明白。所以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相信我在我们给你们教导了，在我们给你们展示了我们这位基督徒，我们这位爱我们的神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事情，对我们的教导，那我们活出了生命，赐给我们的力量，赐给我们的全副的军装，抵挡仇敌的攻击的时候，我求神在你心里动工，让你有这样的感动，哎，我也要成为这样的人，我也要成为这样的人。所以如果你还没有信主在我们当中的，如果跟我们聚会，不管你聚会了多久的时候，我想把《使徒行传》第二章的38节的这句话送给你们。因为《使徒行传》的第二章的38节是这样的，是当这样的一个背景，在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以后，在第一个五旬节的时候，耶路撒冷的方方面面，从四面八方来到耶路撒冷过五旬节的人，在耶路撒冷聚会的时候，圣灵感动了他们，圣灵感动了他们，使徒彼得就给他们传讲了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时候，彼得的讲道是很扎他们心的时候，他们这些弟兄就他说问彼得，我们刚当行什么才能得救呢？当行什么才能得救呢？所以彼得跟他们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须所领受必受领受所赐的圣灵。所以弟兄，如果说我们当中还有没有信主的人，或者我求圣灵在你心里感动的时候，你也能同样说，哎哎 ，Jack 牧师，我能做什么我才能相信呢？我才能信呢？我才能得救呢？我能做什么才能像你前面讲的已经信主的人的我的身份能够发生改变？我能有圣灵的力量，那我活出这样一个新的生命的时候，那我的讲法就是，我们你要悔改，因为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亏欠了神的荣耀。唯有神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约翰福音3:11讲到，让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让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你唯有悔改，认罪悔改，来到我们的主耶稣面前，认他为你的救主，并且是你生命的主的时候，我们求神把这样的感动放在你的心里。在这聚会结束的时候，如果你有这样的感动，也可以跟我们的同工或者说跟我直接的交流，我们谈这样的会，我们再继续的分享这样的一个信息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今天结束我们今天的分享的时候，结束今天的以弗所书的教导的时候，我们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在基督里是一位新造的人，我们这个新人一定要有新的样式。罗马书12章讲到，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我们的心意要更新而变化。弟兄姊妹们，愿神的话语在我们心里时时刻刻的做工，提醒我们，那我们真正的检讨自己，来在我们检查自己信心的时候，也检讨自己我们的心思意念是不是在更新变化，我们还是用我们过去的老的世界观老的眼光来看待所有的事情，还是活在一种与神同在的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愿神祝福我们，我们一起祷告。父神，我们谢谢你在过去的几个月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跟弟兄姊妹一起学习这一卷使徒保罗在罗马监狱里面因着圣灵的感动写给当时的以弗所教会的这一封简短的6章的书信。主要我们知道这圣经都是你所默示的，你对我们的教导，让我们归正，让我们成圣，让我们在灵里面成长，都是有帮助的。所以就求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动工，在我们的心中扎根，让我们真正的明白耶稣基督的真道，让他的真道充满了我们，让我们持续不断的被圣灵充满，让我们真正的活出一个新的生命的样子，无论是在教会，在家庭，还是在职场，我们的每所言所行都能达到不亏欠你的荣耀，不侮辱你的名，让世人从我们的身上在任何的地方都能得见你的荣耀。愿你的力量加添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愿你的圣灵也在我们当中，如果还没有信靠你的慕道的朋友心中动工，让他们也在今天也能打开他们的心扉，来真正的认识到自己的罪， 自己亏欠了神的荣耀，靠着自己窃取了你的荣耀，让他们来归向你的认罪悔改的时候，求你的灵就坚固他们，让他们勇敢的开口认耶稣基督为主，也接受耶稣基督为他们生命的主的时候，我们知道当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天上的天使都在欢呼。我们主啊，我们求你把这样的感动放在他们的心中，求你再用你的恩膏来膏抹他们，求你的恩手来托住他们，让他们能有勇气站出来，能开口来认你为主。主，我们把这样的祷告恭恭敬敬地带到你的面前，求你垂听，求你蒙应允。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